这个前后文告诉你说，这个很可能是指着所罗巴伯说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
拉比并没有完全错，基督徒当然是对的。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特别在旧约的预言，像巴比伦的，关于巴比伦的预言呢，关于这个尼尼微的预言，你看见常常有立即的应验，或者说在你没有多久，这个事没有多久以前以后它就应验了。还有一个呢，属于比较 remote 比较远一点的遥远的应验，那特别是应用在我们主的身上。那么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不管这个立即的应验是在先知还在世的时候，或者先知过去了好久以后，不管无论如何，但是等到这个先知书轮到，就是达到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今天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发现呢，这以赛亚书为什么今天以赛亚书是一本很重要的一本书，但是以赛亚书的预言呢，大体上都已经应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读圣经，特别读圣经的学生们或者学者们，他们喜欢读别卷的圣经呢？因为有的圣经还没有应验，有的预言还没有应验。那么当然，这个已经应验了这些预言呢，在有的是在以赛亚还活着的时候就应验了，有的是要经过了好久几年甚至于好几个世纪才应验，但是今天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知道说神不只使用以赛亚，而且当以赛亚尽他的职事，把他的职事传递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定说他的确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因为他的预言完全应验，几乎是可以说都应验。那这个可以说是圣灵对于他所差遣神的仆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记，或者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是所有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都会找到的一个特点。但是约拿书是例外。你知道神
打发约拿到哪里去？到尼尼微去。那么当神打发到尼尼微去的时候，那么他说你要宣告我吩咐你的话。那这一次的话不是约拿自己的话，是神吩咐他所说的话。结果呢，他就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还是昨天早晨说的这5个字，我想这个不是很准确的，我想我需要再查一下，因为我忽然忘记了，一下不能接，不一定是5个字哈，就是在这里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种是很短很短的一句话。结果呢，我们知道说因着这句话，全城的人，尼尼微从王一直到贩夫走卒，他们通通悔改。那我们知道说这句话的确是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力，也带来很大的影响，结果那个果效是的的确确是约拿自己没有料想到。但是不要忘记了，当这一件事情成功以后，你知道因着他们悔改，结果呢神就没有再降灾给尼尼微。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尼尼微的光景啊，你从这一段的技术来看，和索多玛俄摩拉是很类似的。但是很稀奇，因着约拿的执事呢，我们知道说神就没有照着他自己的话把尼尼微毁灭。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着一面来讲，我们知道说约拿这一次的执事是成功了，但是就在另外一方面来讲，他失败了。为什么他失败了呢？因为他靠着神所发的一个预言，他照着神的吩咐，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说，所以他说等40日尼尼微一定要倾覆。这句话是不是神的话？当然是神的话。那么现在约拿是不是被神打发？当然他是被神打发的。那如果这句话是预言的话，那么这个预言一定要应验的，对不对？ 但是你看见说，这是几乎是难得的一卷先知书告诉我们说，神借着约拿书传递了一个预言，而那个预言没有应验。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约拿生气。你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我们跟约拿相比啊，我们呢比的结果呢，就是说约拿会发怒，我们也会发怒，我们也会求死。但是我要请弟兄姊妹记得，约拿到底是约拿，和我们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我相信约拿的失败啊，比我们的得胜还要得胜，你相不相信？约拿在这里生气不是没有道理的。约拿在这里不只维护自己的面子啊，约拿在这里也要为神来维持神的尊严。那么这里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神说了，神根据那个预言，就是40天以后尼尼微必定倾覆了。你知道约拿相不相信信心的功课？约拿绝对相信信心的功课，因为神说了我就相信了。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大的城旁边一直看呢，他要看光景，要看热闹，他希望说真的叫神的话，真的照着神的话，那样的话呢，那么尼尼微就倒塌了。结果呢，所有这个叙利这个亚述的人呢就被毁灭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看神的话就应验了。但是结果他左等右等，等了半天，他越等越生气，那个墙根本没有倒塌下来。原因为什么？原因为尼尼微人通通悔改了。所以弟兄姊妹，神因着爱的缘故，神就不降灾给他们。所以这是第二个惊奇，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它的重点要把它抓到，然后你才能够明白约拿为什么生气，约拿为什么发怒。而且神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你知道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约拿有他的原因的，约拿是个爱神的人，约拿不只爱自己的名誉，约拿也关心神的荣耀。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约拿他里面的光景显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同样是发脾气，同样是发怒，有一点点的不同的。当然我没有称赞发怒这件事，我们没有称许肉体这件事，没有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为什么有第四章那个故事。我觉得啊，约拿书最难解的这四卷四章里面最难懂的不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最难懂是第四章。我们要一同来看第四章啊，可以说是约拿学的非常非常深的功课。我怕我们到第四天我们能好好来看它。那个的确可以说是神带领一个仆人的时候要学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所以怕我们这一点能够记得。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二个惊奇。第三个惊奇，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已经发现了，就是所有的先知，像但以理也好，耶利米也好，他们都是顺服的先知。那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说神给约拿有一个托付，有一个命令，结果这一次呢约拿抗命。那我再说，你不要很简单的就问，就说就替约拿戴一顶帽子，觉得他很不顺服，觉得他很背叛。那等一等，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约拿这次抗命。约拿抗命是有原因的，而是那个原因是一个非常高尚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我背叛神，特别是当我们不顺服神，常常在一个很高尚的原因底下的时候，你的良心常常是睡觉的。当别人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睡着，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知道你为着一个非常崇高的原因，结果当神要你往东的时候，你宁可往西。所以我们知道约拿书啊，果然像我们昨天所说的那个弟兄，就是Cornel 那个弟兄，当他说的是，他说这本书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很浅的，但是他觉得是在所有的书里面他所能看到是最深的也是最广的一本书。我相信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把约拿书全部看过以后，你会得到这样的影响。那我想我把这个三个大的惊奇放在弟兄面前，盼望这个能对我们有很深的印象。那这些惊奇的地方都是一把一把的钥匙， 都是关键的地方。这样你再来读约拿书的时候，你就不会误会约拿，也不会误会这本书，那我们就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得到很深的意义。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要进一步了。事实我们抓住了，我们明白约拿书所讲的，我们昨天也分析过约拿的结构，特别是有一种对称美丽的情形。那么神就借着这本书的题材，不是根据报道文学的题材，乃是根据因为当时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很深的功课，神就根据他所要让我们所学的功课，他就配合了那个特别的题材，就是一种对称的情形。甚至我们昨天讲到神安排万物的时候，那个前后都有对称。那我想我们今天不再重复它，我们知道就根据这样的题材呢，现在圣灵就借着约拿书要来把那个更深的意义，属灵的意义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些圣经的学者们，那不是我，不光是我们，特别是那些很会读圣经的人，他们呢就花了很多的功夫，他们在那里研究到底约拿书那个属灵的意义，更深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们讲过了，到底约拿是不是个历史，神的儿女们特别学者们分开意见不一样，那包括马丁路德在里面，他不相信那是历史的事实。但是我们知道大部分很多圣经的学者绝对相信它是事实，那么新派的学者们是比较相信它不是事实。但虽然这样，有一点是共同的，不管他相不相信事实，或者有人认为不过像以所预言一样，但他们共同的认为说约拿书的教训是很更深一层的，绝对不光是字面上所叙述的那么一点，一定是比这个要更深的。那这个就是金矿了，现在就是我们看看能不能真是探到金矿，而且我们能探到金子。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乃是约拿书最重要的教训。那么所有约拿书，读约拿书的人，特别是那学者们，他们在那里分析这一卷书的时候，他们要找出来有没有可能啊，能够找出一篇完整的教训，能够像一条链子一样的从第一节一直到最后一节。那么找来找去呢，那么结果有一个人，这个人叫 Sam， 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相信在这本书里面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教训能够把整个这个约拿书把它串起来，他认为不大可能。那这个有原因，为什么有原因？因为大体上来说，在这个解经家中间可以说分作两派。这个第一派的人呢，那么这是很多很多的人，我想我不需要举出那些名字，因为我想这个不是对今天来讲我们不需要懂得那些名字，但是你可以相信说那些的的确确他们都是把很多的时间花在约拿书里面，然后他们希望能够找到那个意义。但是我想这一点一点都没有错，他们果然是找到了。那么他们认为什么呢？这一卷书啊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呢不只关心他自己的选民，神呢也关心外邦人。神不只是要拯救犹太人，神也要拯救尼尼微人。那这个可以说他们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呢，特别是教训犹太人。但是不要忘记的，像犹太人那样的那样自大或者那样自有优越感的一个民族，我们知道说在几个重要的节期的时候他们也读约拿书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一卷书呢，一面来讲是扩充以色列人的度量，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认为外邦人像猪像狗一样，他们不要和他们在一起吃饭。所以呢，我们知道啊，我记得很有趣啊，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的那个顾问就是那个 advisor， 就是指导老师啊，他就是犹太人。 我知道有一件事他一定不要和我做一同做的，就是没有什么来往，他除了指导我论文之外，他别的不大和我来往，那么他绝对不可能和我坐在一起吃饭，因为我知道他是标准的犹太人，他每次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像戴瓜皮帽那样的帽子，然后呢不和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但是后来给我印象很深什么呢，他虽然不和一个外邦人呢一同吃饭，但是他要和外邦人做生意，最后呢他还是把他的车子卖给我，他不和我在一起吃饭没有错，但是到时候呢他觉得有一部车子要丢掉了，或者他要换一部车子，结果呢他就把他车子卖给他的学生，这个是犹太人。第二姊妹，你知道说犹太人实在是聪明绝顶的，而且犹太人实实在在来说呢是优越感非常非常重的，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呢约拿书实在神是用这一卷书来纠正犹太人，给犹太人看见说，你看尼尼微那么大的一个城，因着他们悔改的缘故，你看神愿意万人得救主耶稣，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那个爱是那样大的缘故，那么这个应该是这个约拿书的主题最重要的一点。那么有没有错呢？当然没有错，实实在在的你读圣经来看的话，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但是假设你认为这个就是他绝对的主题了，那有一个问题，那这个是解圣经读圣经的没办法解决的。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这样来领会的话，那么你第二章变成是多余的，那个约拿在鱼肚子里面这件事是完全多余的。那么如果圣灵知道说这个约拿在鱼腹里面既然给人带来那么大的困扰，假设说现在不过约拿书是告诉人说神也顾念外邦人的话，那圣灵为什么要多此一举要把第二章放在那里反而变成困扰？假设他把第二章拿去的话，我想那就不会成为高等批评家的战场，我想很多人读约拿书都很容易接受的，那为什么圣灵要这样做？所以这是许多人打很大很大问号的。那这是一般的圣经的学者是这样看法，那另外一般的圣经学者很，我相信那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不是这个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十二章还有路加福音十一章，那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这里的约拿很明显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这个没有错，因为约拿如何在地里三天三夜，人子也在地里面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那么人子呢也在这个鱼腹里面三天三人子呢也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所以这个约拿书根据这一般读圣经的人，他们认为说约拿这个约拿书啊，如果你说他是先知书的话，他的预言最大的预言呢乃是预言我们的主不光是死了，而且三天三夜要在地里面，过了三天以后他要从死里复活，因为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约拿还是被吐到岸上去，那就象征说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那我们相信这个是绝对正确的看法，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明明的为我们解释了这一段圣经，所以对于这本圣经最准确的解释是我们主的解释。那么我们的主的解释是明明告诉我们说现在没有神迹的，为了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没有神迹献给他们看，只有约拿的神迹，约拿如何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人子在地里面也要三天三夜，那么这个很清楚，约拿整个的故事是指着我们的主死而复活来说，那这个没有问题，当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我们就清楚了这个约拿主要的教训乃是告诉我们他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预表。但是当你这样来读的时候也有一点的难处，这个难处是什么呢？假设只要这个整个约拿书的主题是这个主题的话，那么严格说来这个约拿书只要第二章就可以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呢好像不是太需要，对不对？如果你根据这样的领会的话呢，那么好像别的也没有多大的需要。那为了这个缘故呢，那么许多读圣经的人呢就在那里摸索， 就是这两面都对的，因为你不能说不对，因为这个神的确借着约拿书给我们看神顾念外邦人，这个很清楚。那不止这样，而且的确是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这个约拿的确是成了基督的预表，也没有错。但是你怎么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而成为一个主要的主题，有没有可能？那结果那个 sex 我们说过，那个弟兄呢，那个学者呢，他读来读去读来读去，最后他说我找不到一个完整一个整个系统的教训，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我找不到那个一贯的性，就是说能够把这个通通连在一起。要么就是像一般人所说，他主要是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预表，那另外一遍呢，就是给我们看见他的确确是指着那个神眷顾外邦人来说。我现在特顺便提一下，为着在座年轻人，我想你们如果要真的要找一些解经的书，我先顺便提一下，特别对于懂得英文的，我顺便提，你如果真的要读一些解经的书的话，可以的，但是不要乱读。原因在哪里？因为解经的书实在是太多太多，乱读有一个难处，就是到时候你会耗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关于旧约，我相信有两套的解经书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其中这很可惜，这两套解经的书都是德国人写的，都不是英国英欧美，后来都把它翻成英文。那现在这两套的解经书呢，我相信说今天如果你找的话都能够找得到，特别是在学校图书或者神学院图书馆应该可以找得到的。那么今天在一般的书店里面应该可以买到这两套的图书，两套的书。那我现在特别提到其中有一个叫 Peter Lang， 就是 L-A-N-G-E 这个人，他可以说是这一套是可以这一套的这个解经的书可以说是他这个可等于他这个主编的一套。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很几乎是很完整的一套。那么在许多解经的书里面呢，你会觉得这一套啊实实在在来说啊是有很多属灵独到的见解，就是可以把你带到很深很深的地方。那么当你读这一卷，就是读这一套里面讲到约拿书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还有啊，我顺便提一下哈，我不相信啊一个人圣经专家到一个地步他每一卷圣经都是熟的。所以我普通如果真的要买解经书的话，我宁可买什么呢？我宁可买一个人主编的，然后呢每一个专家只负责一卷的书，那这样我比较信得过来。因为我到现在我还不相信有一个人可以从创世纪是专家一直专家到启示录，我不相信，这是我个人，也许如果你相信可以的。那么的确坊间里面你能看见有一些书呢是有一种 commentary， 有一种解经是一个人从头到尾的。那么你如果读这一卷读这个的时候不见得没有帮助，但这样的读法呢只是让你有比较大概广的粗略的一些印象，如此而已，你绝对不可能深入的。因为一个人一广了就不可能专的，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得到这些书的帮助的话，那么有一类的书能够，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套的 commentary， 这一套的这个解经的书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每一卷都找到那一卷读那一卷书最大的得意的专家，这个人不知道花了多少功夫就在这一卷书上面，那么他的确确每一本书都找了一个人。所以你读那个参考书的时候，你发现呢那里面有很多的宝藏，因为有很多人一辈子就只读了这么一卷书。我知道有一个博士叫蛤蟆博士，他一生啊就是研究蛤蟆的，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对蛤蟆有研究。那么关于蛤蟆，我相信你能够相信他，你能够信得过他，不是你能信得过他，因为他如果一辈子专门研究蛤蟆的话，那这个蛤蟆从头到脚那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如果你说一个人他在这里写这些的时候说是从创世纪他也是专家，启示录他也是专家，那我就不大相信。 所以让我们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如果你真的要买这样的书的话，我可以建议你可以买这样的一套的英文的书，那这对你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像这一本书里面，那个对于约拿书非常有研究的，他呢就当他读约拿书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他就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当我们在读约拿书的时候，的的确确能给我们一条线的，从第一节一直到末了的一节。那我们现在看他是怎么样给我们这一条线。那我必须要交代这一点。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些背景是需要知道的啊，特别是年轻弟兄姊妹。然后等一等，我们有了这些根基以后，我们可以再往深处去，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实实在在属灵的教训。那么这个弟兄啊，当他在这里把这些都综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下了一个结论。他下了一个什么结论呢？他认为约拿这本书啊，严格说来啊，是以色列的预言。因为虽然这卷书是讲到尼尼微没有错，可是呢，因为到底约拿还是以色列的先知，所以以色列的先知啊，他们的职事逃不出这个以色列的范围。那么他是怎么样来看呢？他就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的约拿严格说来是什么呢？是谁的预表呢？是以色列民族的预表。那么如果你从很多角度来看的话，你看见说神差遣约拿就好像神差遣整个以色列民族一样。那么神打发以色列人出去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他们所认识的真神告诉全世界的人，告诉他们说他们所拜的偶像是错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约拿身上有一个使命，当初神拣选亚伯拉，神拣选这个以色列民族的时候，也是同样有这个使命。神的观念里面根本没有那个狭窄的民族主义在里面，神的观念里面根本就是要借着一般的子民，这一般的子民叫做以色列人，然后神住在他们中间，因着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在外面自然有一个见证。结果呢，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消息能传遍天下。你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主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你记得神给亚伯拉罕福是什么呢？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是说，将来万国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就着广义来讲，这个后裔可以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说的，意思是借着这个民族能够叫万国得福。为什么万国得福？叫万国能够认识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而且最后也给我们看见说，这一位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所预备的弥赛亚是怎样的一位。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是为什么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一个族类，为什么神拣选了犹太人，并不是叫他们成为奇特的子民充满优越感，乃是给他们看见他们身上肩负这个很重要的责任，能够把这个福音送给外邦人，特别像尼尼微